好，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看的这段经文是一到十节，一到十节。我们先来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下话给我们，叫我们真是从你的话，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也可以得着能力。凡是信你的，上帝你就这样来赐福我们。但愿我们生活当中能够从你领受更大的信心，我们生活当中就更有力量。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生活，我们自己来向你祈求，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叫我们生命真是不再一样。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这段的经文提到百夫长为他的仆人去求耶稣来医治他。那么有病求医治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自己祷告或者是我们请别人祷告是常常有的。好像你我也常常可能在某些时候会犯了病，所以呢你就是会去请人帮你代祷，或者是呢自己到神面前来代祷来祷告。不过呢这当中发生的过程，祷告代祷以至于医治或不医治的过程，恐怕呢每个人的经历或结果也不一定是一样的。我记得去年呢，我突然间我的左耳，那么就突然间就好像呢非常非常塞住了，它是像在飞机上这种耳塞一样。然后呢它耳鸣不停，平时其实也是有耳鸣的，不过呢耳塞再加上呢耳鸣24小时不停呢，那就觉得很难过，因为呢左边跟耳边听起来不太平衡，所以就有点bother啊，有些bother。那么睡觉的时候他也在叫，特别叫的时候叫得特别响，对不对？听得特别清楚。所以呢，我当然为这事情祷告，也请这个祷告会的时候，请同工们请这个弟兄姐妹帮我代祷。那我记得像长青团契的，或者是这个喜乐团契，我们在分组祷告的时候呢，他们也为我祷告。那我自己一方面呢，当然也去看医生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去一边不断的祷告，一边看医生，吃了药，把药都吃完了，结果呢还是继续的不停，那是已经是30几天了，连续不停的30几天了。结果呢？到了第40天的时候呢，他就突然间就全好了。所以呢有40天之久，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忽上忽下，觉得上帝啊，你怎么让我这样子好像生活很不方便呢等等。但是呢第40天就好像第一天突然间来的时候呢，他就突然间好了。这是我的经历。当然这当中的过程呢，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经历，类似的好像让你觉得在神面前的一个祈求，你在依靠神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不同的感触跟思想。那么黄角石长老，过去我们曾经请他过来到我们教会，在冬令会里边当讲员哈。在他写的书当中呢，他也写过一段呢，他类似呢百夫长替仆人求医治的经历。在他呢1970年代，当他那个时候呢身体跟现在不太一样，就是比较患有严重的这个过敏症，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有这个花粉的过敏症，所以他过敏到一个程度呢，他一样呢就是眼睛痒流眼泪鼻涕塞流鼻涕，然后呢喉咙痛，甚至于呢引发不断的气喘，他也去这个去吃一些不同的过敏药，同时呢 他去接种去打疫苗等等，就发现呢都没有效，都没有效。当然他也祷告了，每次呢大概秋天的时候，八月中的时候，他住在东部，他就开始这样子的过敏，一直要到十月底，当天上开始下霜了，那个时候呢他的过敏呢才会停止。所以因此在这么一个季节里面呢，几乎他就不敢出去啊。那过了大概都有十年之久，他的病况呢，他这种情况呢都没有改善，虽然也是自己祷告，虽然也是请弟兄姐妹帮他代祷。那么1980年代过了十年呢，他在这个 New Jersey 有一个地方叫 East Brunswick， 那个地方有个宣道会，他在那里聚会。所以他们呢参加的教会有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培灵会。这个培灵会的讲员呢是一个特别在医病恩赐上面呢人家讲说他是有医病恩赐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呢叫 Richard Harvey。所以他在那里有带了三天的培灵会，到了最后一天，这位讲员就说呢，你们当中有谁，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病，或者是你们觉得需要代祷的事项，请你到前头来。所以许多人就到前面去。那一世黄乔治长老他不在教会，他有事出去了，但是他的太太呢就替他到前面去，好像这位百夫长啊替他的仆人来代祷一样哈，就跑到前面去呢为他的花粉这个病症来代祷。在那个聚会虽然他不在场，但是呢当他呢在那一年的秋天经过这一次的祷告之后，他的花粉症却出人意外的几乎就全好了。诶，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同的经历。他自己经过十年之久都没有什么果效，但是呢他在他太太帮他在这一次有这位医病恩赐的帮他带祷之后呢，却他的病好了。这就是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经历。在那次经历之后，他就觉得说以后有人要是邀请他出来讲道啊，因为他当时他为这事情祷告的时候呢都觉得说他应该要出来服事，如果呢他的病能够好的话呢，他真是无可推诿了。所以呢之后他就常常有人请他出来，他觉得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的毛病都好了，他就出来讲道。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信心，好像说他的太太呢在这事情上面呢为他祷告了，他就能够好了。所以从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你是不是觉得说我们的信心好像不一定呢就带来的医治？当然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好像这位百夫长，他的代求他的仆人呢就得了医治。你的病痛呢也不一定得医治，因为医治还是不医治，这是神在掌权，这不是呢人说想要怎么样他就怎么样的。只是呢一个人如果得医治，就一定呢就带给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来的信心啊，因为呢你好像在这次的经历当中觉得神能够听你的祷告，好像呢你就更多的增添了信心。所以黄长老他个人的这种经历，当然呢可能增加他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信心。我相信这样见证或者是别人见证，或者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王雅文姐妹是吧，她写在成绩单上，那这些呢都是一些的见证经历，在帮助人能够呢到神面前来领受呢帮助我们更多的领受神，然后呢更多的能够有信心。福音书的里面，不论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主耶稣对求他人给他的这个回应过程，有人到他面前来求他的回应过程呢，其实他们每个个人经历也都不尽一样啊。耶稣呢对每一个人的回应不太一样，这样做的目的呢我相信是要我们去思想，为什么这个人他去求结果是那个样子，那 那个人祈求，结果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论是当事人，或者是别人听到看到的，或者是听到这个见证的人，都可以帮助人呢加添一个信心，回到神面前来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思考。举个例子来说，耶稣呢就曾经医治不同的瞎子。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么耶稣在那里医治一个瞎子。这个瞎子得医治的这个过程，它是分成两个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呢，一次它是吐唾沫，另外一次呢，它就呢按手。到了第一个阶段完的时候呢，他没有全然看清楚，到了第二个阶段呢，他才全部看清楚了。所以瞎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耶稣邀请这个瞎子呢有一些的沟通，有一些他的感受，有一些呢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经历。第二个瞎子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这整章呢都讲到这个瞎子得医治的过程。那么瞎子呢需要去西罗亚池子那边去洗了，那么把耶稣涂在他脸巾上面的唾沫跟泥一起洗掉了，然后呢他就完全得医治了，一下子一次就得医治了，一次就看见了。那么之后这个人就见证他怎么样来到这个名叫耶稣的人的面前，他怎么样对耶稣的认识跟信心，就表达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里面。我们看见呢第九章的十一节，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到了第十七节呢，他就认为耶稣呢是一个先知，然后到了这个第三十三节，耶稣是从神来的。之后耶稣呢对他碰到他了，对他启示说，我就是那位基督了。然后呢三十八节他就说呢，你真是神的儿子，那他就拜他。这就是他信心呢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话一步一步的就是到达一个不一样的阶段。我们向神祷告或者是替别人来代求，很可能呢你每个人的领受或者是你祷告回应的过程时间发生等等呢，耶稣在我们身上或者在你看见的这些人的过程当中都不太一样。这显明了怎么样呢？神对每一个人内心的光景，你的信心的这个光景程度呢，是他是很了解的，他是好像是 custom made 的，对每一个人好好在你身上呢下一番功夫，带领你依着你的需求，依着你的内心，依着你的回应程度，然后呢带领你。所以从每个人的这个不同的回应方式跟带领过程当中呢，你看见呢我们呢得到了一些的启发跟帮助。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这一段的记载，这个百夫长事实上是个外邦人，他是分封王希律手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啊。那他呢托犹太人的长老去跟耶稣来这个求说能够救他所宝贵的仆人。这个仆人病得快要死了，你看看耶稣在这里怎么回应呢？耶稣的回应呢是马上答应，马上呢就动身去百夫长的家里。你注意到耶稣其实不是每件事情他都是这样做的啊，好像说那个拉撒路快要死了啊，拉撒路其实已经死了，耶稣呢又过了两天他才去的，他不是说马上就动身，对吧？结果呢这位快到的时候，耶稣快到百夫长的时候呢，百夫长又派了另外找了一些朋友来，那么就被这几个朋友呢拦住了。为什么呢？因为百夫长说呢自己不敢当，他觉得自己不配见耶稣，而且呢他相信，更重要的他相信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必定好了。那么结论是什么呢？耶稣就说你看他跟随对众人说呢，这个百夫长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当中他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中一看，那个仆人果然就已经好了就好了。所以耶稣回应百夫长的方式跟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真的是很有关系啊。那么这个事呢显明了耶稣自己也这么讲，这么大的信心 啊，令人惊奇的信心。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啊，人在神面前，你有什么样的信心，你在神面前的祷告祈求呢，你的回应呢恐怕是不太一样。信心对我们生活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呢？第一个呢，一个人信心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子来工作，怎么样子来回应，这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一个人的信心也帮助人有多大的力量面对他所在那个时刻啊，那个生命中困难的时候，那么他的处境，他是靠自己呢，还是靠神？第三个，我们常常说祷告，祷告就是一个信心的操练。那么信心就是神回应我们祷告或者是代祷的一个关键。神给个人的回应方式跟带领都不太一样，那么就帮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这个寻求，在我们到神面前的寻求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不断的学习。第四个就是你有不疑惑的信心，那么就能够带出神迹来，带出神的旨意来，也带出呢神啊，就是人从神所领受的那样子的生命来。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借这段的经文，我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一段百夫长的经历，以及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这样的信心。那么三个方面呢，第一个呢是从信心的对象，第二个呢是从信心的领受，第三个是从信心的根基。首先我们谈的是信心的对象，因为信心呢，而不是指的是对自己的祷告或者祈求的内容有信心。那我们不是对自己祷告内容有信心，信心你的祷告的对象是对那位听祷告的神。所以你不能一厢情愿认为说我们的祷告呢是非常的诚恳，我们祷告是非常的需要，我最近过的生活是非常的近前，所以呢我认为我现在进这个好好的祷告啊，认真的祷告了，来到神面前呢，神就一定会听我的话，就一定要成就。信心的对象是神，你只有很真实的信心，所谓真实信心乃是必须建立在你跟神的一个关系上面。所以呢你要更多的认识他，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凡事信靠他，凡事呢你要言能够行出他的教导。百夫长在第六节第七节，他称呼耶稣为主，这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很深切的认识，他称他为主，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手下我不敢当。他封闻耶稣，他找人来求耶稣，他已经听过耶稣了，我也自以为不配见你，但是只要你说一句话，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信心不是指着祷告这个人的心理状况真诚与否，信心是对神，是对神所说的话能不能信靠，你能不能接受。百夫长的信心呢，他就是相信耶稣的话，他相信耶稣说了一句话呢，仆人就必然得医治。所以他不是说他对自己所祷告的有信心，而是信那个听我们祷告的那位神，那个耶稣，他才是呢我们所说的信心的对象。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那边呢，就曾经提到呢彼得他打鱼的故事。那里第四节，耶稣对西门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去打鱼。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的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呢，但我愿意依从你的话啊。他相信彼得那时候相信耶稣的话，他就呢把网就放到水深之处去打鱼。结果他们下了网就围住了许多的鱼，网都险些破了，还需要招呼另外一只船来把这个鱼呢一起呢来把它捞回来。西门彼得看见以后呢，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而他和他一切同在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你看见呢，彼得有一个经历了，他是一个渔夫， 耶稣是个木匠，这个专业的渔夫没打到鱼，但是呢，木匠告诉他，他相信的。有这些经历，有这些情况，他生命呢就有内在的看见跟变化了。所以呢，他认识了什么一件事情，就是他认识了耶稣的主权。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因为他的经历就相信了耶稣的话，而且他去做了，所以就带人带来一个很令人惊奇的结果。到底这耶稣是谁呢？彼得有了经历，他学了教训，他才看见并且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这位百夫长呢，他听见耶稣的话，他没有他自己的经历，但是他相信耶稣的话，相信到一个程度，只要耶稣讲话不必到仆人的面前，只要讲一句话仆人就好。所以说呢，百夫长是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呢相信耶稣的话，这个呢是一个很令人惊奇的信心，很令人惊奇的信心。百夫长他是有个很单纯真实的信心，他谦卑自己，他信靠耶稣，所以耶稣话语的能力跟权柄就显现在这件事情上面。当彼得说我是罪人主啊，离开我的时候呢，他是因为认识这位信心对象，认识这位这个有权柄有话人，同时他也认识自己的本相，觉得自己不配了，所以他的经历改变他的信心。你说百夫长呢，百夫长他原来就是一个谦卑的人，犹太人的这些长老们呢都觉得呢他呢是一个帮助犹太人的，为他建堂，为他们建堂，他们呢觉得这位百夫长是一个爱犹太百姓的人。那么人就是要能够知道谦卑下来，对人谦卑，对神谦卑，才能真正接受信仰，来到神面前，而认识神更深。一个信主更深，一个对主认识更深的人，他就越能够谦卑。你看见保罗，他到了晚年写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他呢在罪人当中是罪魁，因为他在神面前他认识的更深，他知道自己的光景，他就越相信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百夫长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是一个有祷告行动的人。他的对象呢，就是清楚上帝的话跟话语的能力跟权柄。祷告很重要的啊，不是说要求神为我们做什么事情，以为我们自己相信他会成全，那么他就必定要为我们成全。耶稣看得清楚人心的光景，他知道呢百夫长他的出发点是什么样子。信心的第一步就是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神兴起来各样的环境情况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你借着你认识神，你认识神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借着这个信心，你才能够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所以呢信心必须有个对象，而这个对象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第二个方面呢，是信心的领受。信心的领受，魏德凯牧师他是一个美国籍的宣教士，早年在中国大陆，后来在台湾做宣教士，在台湾校园福音工作做一些带领，后来也在台湾的乡下做这个福音的带领工作。那么他呢有一次呢，他在一个中秋节的晚上，他邀请几个朋友到他家里来一起赏月。他就在那个晚上呢，他放了一个录音带，是一个美国牧师讲的这个牧师的儿子所经历的事情。这个牧师的儿子呢，从小也品学兼优，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呢，突然间就他的情况不对了，突然间呢他的精神开始反常起来所以而且呢每天越来越恶化，最后呢已经造成家中的不安宁，并且造成有这种侵略性的不安全，所以不得不呢要把他 带到外面，在外面呢专业的地方来照顾他。当然这当中呢，他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也请洛杉矶最有名的这个精神医师来为他诊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还禁止祷告，结果呢几年下来，他儿子的病呢并没有好转，而且每下一况。后来有一个偶然情况之下呢，他们听到在洛杉矶地方有一位姐妹呢，专门能够为呢这样子的精神病患代祷，有病患有这种精神病患代祷的恩赐。各位晓得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9节那里讲到呢，有人特别有恩赐是有信心的恩赐，有人特别有恩赐是有医病的恩赐啊。这种信心的恩赐就是说信靠神必定能够成就，他能够成就呢某一些特殊的事物的情况啊，他就是特别某一些这方面的恩赐。那么当然有些人特别能够有医病的恩赐等等，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呢去找这位姐妹。那么第一封信没有回，过了一阵子他写第二封信，再过一阵子呢，这位姐妹回了他，然后这位姐妹说呢，我为这事情祷告，那么觉得呢现在是这个时刻，我愿意呢为你的儿子来祷告，请你把你的儿子带来。所以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去，他给他坐下来，他就呢在这个孩子的后面呢先安慰他一阵子以后，然后站在他后面呢为他祷告，按手在他头上，然后呢祷告以后呢就让他带回家，求耶稣呢能够医治他。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开车回家的路上呢，那么这位儿子呢说他胃不舒服，于是他们就把车子停下来，让他在路边呢停下来，然后他吐了一阵子，然后就上车。当天晚上呢他回到家里，然后呢睡得非常好，这是呢很久以来说没有发生过的。然后隔天早上呢他竟然就完全好了，他的病就完全好了。这是一个呢奇迹的发生啊，这么久的事情，但是呢借呢这一位特别有恩赐的这位姐妹，他就把他医好了。过了几天，正好那么是他原来排的 schedule 要去看医生呢，看那个精神病医生。当然呢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了，他就还是依照这个原定的计划，原定的时间呢就送他的儿子到医院里边去。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再过几个小时呢，医生就打电话来了。医生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以为你的儿子已经几乎是没有救了，怎么会突然间就全部好了。他就跟他讲呢这个他去见这位姐妹的事情。那么这位医生就说呢，我跟我们医院里边呢十几位的同事呢，我们非常想要去见这位姐妹，想要去了解发生什么事情啊。结果呢这位姐妹也答应了，让他们一起呢跟他来见面。这位姐妹见了他们的时候呢，其实跟他们分享了很简单的一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11章22到24节，我念给大家听。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魏德凯牧师呢放的录音带最后呢的一段的结尾。那么这位父亲也说到了，后来他也用这段的经文帮助一些同样有精神病患的，也帮助他用这样子来做信心的祷告。在放完这一段录音带之后的一个礼拜，魏德凯牧师呢他到乡下另外一个教会如日讲道。那天讲道完了， 就有三个病人要求说呢，为这三个病人呢来代祷。魏牧师自己在想，他呢并没有在这个教会提过这个录音带的事情，说他晓得听过啊，这样子的代祷有神迹的事情。他自己在那天的主日讲道也没提到这事情，所以他在想，也许神今天要用他来这个为这些三个人代祷，来帮助这三个人，所以他就为他们三个代祷。结果呢祷告完了，发现他们三个呢还需要人扶持，然后慢慢的走出去。那一次的这个求祷告医治呢没有果效，完全没有果效。所以呢魏伟多凯牧师呢就说呢，他不是怀疑录音带里边那位牧师所做的所讲的那些见证，他相信神今天仍然在不同的地方行一些的神迹奇事，也相信呢神仍然呢借过某些人呢可能会让某些人呢得医治。但是呢同样的一个有医病恩赐的人，他不一定能够在这个人身上或者是在那个人上行同样的医治。好像说在圣经里面，保罗为他的同工来代祷，特罗菲摩病了，他就没有办法为他来代祷求医治。保罗生病也行过许多的神迹奇事，保罗同工提摩太胃不好，他也没有办法呢为他来代祷得医治。他自己身上有根刺，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三次求主没有办法挪去。所以如果你回过头来看马可福音11章22到24节，你就发现这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当信服神，当信服神。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毫无疑惑的要信服神。23节讲，你若心里毫无疑惑，这是在鼓励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信心。而这个马可福音11章22到24节讲说呢，你无论如何人对这座山说，或者是呢你真的是毫无疑惑的这样讲说，把这个山投在海里边吧，它就能够成就。但是我们发现呢，真是在圣经里边我们也没有看见耶稣这样做过，这样说过，然后呢把这座山投在海里。不过呢在现今的时代里边，我们看见怎么样，有大地震来的时候，有造山运动，有山真的像日本这一次大海啸了，有山真的进到海里面去了。所以你发现一句话呢，你们当信服神，毫无疑惑的信服神，这句话呢一定是要相信神的旨意能够成全的时候它才会发生。我们已经解经呢，我们看圣经里面呢，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呢，他是不是有一个原则呢？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有一节的经文这么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所以耶稣行神迹，耶稣在世上所行的一切事情，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按着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怎么说他才能够成全，他相信神的旨意，而且他有这样的权柄，他去行神迹。能够行神迹真的都是按着神的时间，按着神的旨意。魏牧师呢他还有另外一个经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呢也是一个属神的一个仆人，结果呢他呢有一个姐妹呢车祸病了，医院里边也没有办法来对他真正得到这个医治等等。所以呢这一位牧师就想到呢，有另外一个传道人有这样的医病恩赐，这位传道人呢在答应说来 医院帮他来代祷的时候，在路上他有一个感觉说，哎呀，好像呢上帝对他说话，有一股热流在他身上等等。他就呢到了医院为这一位姐妹祷告的时候，这位姐妹又得了医治。过了几个月，同样一个人，他的孩子病了，同样一个有医病恩赐的牧师，这位传道人再来为他祷告的时候呢，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显然我们讲到马可福音11章22到24节，这里提到不疑惑的信心，这里提到呢你要相信神的旨意能够成全的信心，这两个呢是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讲到我们信心的领受。这个信心的领受就是你要承认神的旨意，承认神的主权。他呢在什么时候让这件事情发生，什么时候能够得医治，这个是你要等候神，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时间表，还有相信他要成就的方式。这是神他的主权。所以请注意看第七节，百夫长认为只要耶稣说一句话，那么他的仆人就好了。而百夫长自己在第八节解释说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领受呢？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显然的，百夫长认定了耶稣的权柄，包括虽然他的仆人面临的一种病快要死亡了，那他觉得这个死亡的问题或者这个病的原因等等都在耶稣的权柄管辖范围之内啊。他没有疑惑的认为耶稣只要说出命令来，在他仆人的身上这种病的原因都可以搬得出去了，病就当然就会好了。所以他毫无疑问的，他晓得并且承认神有这样的主权。这百夫长的这种信心领受啊，是很令人惊奇的。而这种信心的领受是他平日的生活、平日的工作、平日的这些观察里边领受出来的。所以但愿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的观察，我们对神的经历，我们自己在一些代祷或者是看人的过程当中呢，你也看见了这些领受。你的工作经历，你的这个看见我们生活当中神的创造等等，也能够领受神在万物的当中他有他的主权，帮助我们在凡事上更多的领受神，信靠他，专心等候神的旨意成全。当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神没有成就你所要的情况的时候，这不是说你在神面前呢就要失去的事情，而是说你要在神面前更多学习信靠他的旨意，依着他的时间，依着他的成就的方式等候他。有时候我们一直看环境、看条件、看证据、看困难，就拦阻了我们更深入的来信靠他。我们的信心产生了疑惑，我们的信心呢没有办法有那个高品质的那种信心。马太17章耶稣责备门徒说你们信心小，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刚从登山变相下来，有一些的门徒不能治好那个患癫痫病被鬼附的孩子。耶稣说你们非得禁食祷告，那么这样子的鬼才能够赶得出来。因为他们的信心跟我们许多的时候一样是有疑惑的信心，这信心的品质不对，要再深入的来到神面前，用祷告禁食的方式，你要在那里刻苦己心，你要调整我们的心思眼光，不看那个环境，不看那个条件，不看那个困难，专注在神的主权跟他的旨意上面。有了这样专注敬虔的生命， 然后我们才能够等候在神的引导当中，我们依靠神，领受神他的能力。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谈的是信心的根基。信心的根基，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讲到呢，耶稣把水变酒的事情，在那里也是耶稣第一次行神迹的事情。第一次行神迹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耶稣要出来服事之前，这是一个分水岭。从那次开始，他出来，他三年多的服事，所以那是一个分水岭。在那里，他们去参加迦拿的婚宴，在那里，耶稣的母亲也在场。婚宴进行到一段时间就没有了，结果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我们没有酒，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英文其实是说做妇人，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结果很奇怪，讲完这第四节，第五节呢，接着说，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两句话呢，这感觉上是连不起来的，这连不起来的。耶稣在这里呢，讲第四节的时候呢，是一句问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他意思是说，我跟你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妇人，耶稣要行他第一个神迹之前呢，他们之间其实是一个母子关系。但是当耶稣如果行第一个神迹，他出来服事的时候呢，耶稣就不再是那样的身份了，耶稣就要以神子的关系开始来行神迹了，他们关系就要改变。这个时候呢，就变成是耶稣是基督，而是基督跟基督的门徒的关系了。玛利亚他晓得了，因为从圣灵怀孕，只有他深切的知道耶稣从哪里来，他深深的知道耶稣出来是要为神来工作的，他也深深的知道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跟权柄。所以呢，他呢反而跟他的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结果耶稣呢就去把水变酒了。耶稣的时候是指的是他荣耀神的时候，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开始要出来要服事要行神迹了。这里有个神迹开始，乃是因为玛利亚他知道，他承认而且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是神的主权，这个是信心的根基。我们再回到这个原来的经文，你注意到百夫长对权柄的看法。再回到第八节呢，百夫长说，他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这意思就是说，他顺服在他的长官底下那种权柄，而他自己呢，也因着这个顺服，他也能够运用权柄。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够做，父所做的事只照样做。这些经文乃是告诉我们，耶稣顺服在父神的权柄底下，所以他能够应用父神所赐的权柄。玛利亚很知道耶稣的权柄，百夫长从他自己的工作当中，他深深的体会对权柄的认识。他承认了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他顺服神，他并且可以应用这样的权柄。他顺服他的长官，他自己可以应用这权柄，他就有深刻的认识耶稣从神来，他也有这样的权柄。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信心，承认并且顺服神的主权，这个就是信心的根基。神的话神的旨意呢，因此才可以得到成全。 百夫长就是了解什么是主权，你要有权柄，你就必须先顺服神的主权。因此，这是一种影响生命的权柄。百夫长的信心，同时也证明了耶稣基督的权柄，他是胜过死亡的权柄，胜过疾病的权柄。而这正因为耶稣自己是一个信靠顺服的人，我们相信百夫长自己也是一个信靠顺服的人，能够从当中去领受的。今天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呢，父母对孩子、亲子之间，还有丈夫与妻子、夫妻之间的关系没有弄好，好像我们行不出来一个从神来的权柄。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顺服在这样的权柄里面。假如我们自己顺服在神所教导的权柄，而妻子应当顺服丈夫，丈夫应当爱妻子，假如我们顺服这样的权柄，我们就可以在家中行出神在这当中的权柄。所以圣经里面的很多的话，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旨意。假如我们顺服了这样的主权，顺服神的主权，而且承认了并且去做了，这就是信心的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的主权、神的权柄就会彰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无法使用这个权柄，我们要需要回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信心光景，我们需要回到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顺服的光景。所以圣经里边这许许多的话叫我们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生命要有权柄，祷告生活要有权柄，教养孩子要有权柄，夫妻关系要有那个神的权柄。你要怎么样能够让它运用？你要做的就是你自己，我们自己先顺服神的权柄，让这样的信心先彰显出来，寻求神的旨意呈现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仰望，你是这位至高至尊的神，在我们身上你能够成就任何你要成就的事。我们深切的相信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但是你也是那位公义圣洁的神。所以好像彼得，好像这位百夫长，我们也深切的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不配，但是我们愿意来学习，求你给我们这些对信心的认识，好叫我们生命可以改变，好叫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在神面前领受的时候，帮助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也帮助我们的家庭不再一样。我们将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Thank you.